我们好不好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？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，十三章第十四节，神是对以扫对扫罗说的：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撒母耳就起来，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啊，这里呢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呢才登基大概只有两年，扫罗一共做王做了四十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登基才两年，结果他就不讨神的喜悦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撒母耳就告诉他说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当然知道大卫什么的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那么好几次神都对扫罗说这些话，但是从来没有把名字点出来的。那最清楚的一次，那就是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七节，耶和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给别人，就是大卫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，当然这中间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也许最少差不多有14年的时间。所以在这么漫长的过，在这这么漫长的在这个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，那么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，神明明说大卫呢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所以不管大卫有多少的失败，有多少的软弱，我们知道大卫是预表基督的，但大卫预表基督只能在一些正面的事情上预表基督，他犯罪的事情不能预表基督，所以那个只能预表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呢是有软弱有失败，但大卫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学一个功课，我们怎么样能合乎他的心意。这不是说我们是完全的，这不是说我们是一点的瑕疵都没有，我们还会失败，我们还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的秘诀。不过这里所说合乎神心意的是什么呢？神要把它放在宝座上，所以这个宝座呢叫大卫的宝座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礼拜三晚上，我们这一连串我们希望能够注意到的，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罗门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的坐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在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。那么这个宝座特别到于什么地步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连基督将来也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宝座不只是预表基督的宝座，这个宝座也代表神今天讲的国度的时候，所有关乎国度最高的旨意都包括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稍微明白一点，尤其在新约要明白国度，那么不要忘记 你看见讲的天国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我们要问，今天马太所讲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？你读马太第一章就清楚了。原来呢，我们的主是按照大卫的谱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主做王就像当时大卫做王一样。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？大卫是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，先流亡，然后再坐在宝座上，这是大卫的模式。所以我们的主也是如此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马太第二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。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，你看见那些人不是来把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他，他怎么不是王呢？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原来是给他们做旅费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如果他们是，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话，应该叫别人流亡的，为什么他自己要流亡呢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怎样是天国的王，你只要看看大卫就好。所以大卫的模式，大卫的宝座是太重要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要读马太福音你就清楚了。你如果仔细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隐藏的天国，如果读到22、23、24、25，那就是实现的天国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有一段的时间天国是隐藏起来的，我们的主已经是王，在教会里面已经是王了，但是一定要等到将来，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，大家才知道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就是天国的性质。所以天国的性质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只能够忍耐，因为今天好像我们的主只有在教会中做王，就好像大卫只有在400个人、500、600个人跟随他里面他首领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因为神高了大卫，所以大卫已经是王了，我大卫已经实际的。所以因着我们的主也是神所高的，因为他就是弥赛亚嘛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国度什么叫天国什么时候来到呢？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到。但是我们普通的观念，犹太人的观点是，弥赛亚来了一定是轰轰烈烈，弥赛亚来了一定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用铁杖管辖万王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要记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指后一段来说的。大卫是先流亡，然后才升高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明白整个的天国，特别是新马太福音。那么马太福音很明显就把我们放在大卫这个架构底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整本马太福音所讲的是大卫的宝座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大卫在旧约里面，他我们看见说，事实上神是用他来预表基督，让我们看见到底国度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呢，当大卫流亡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王了，因为神已经高他，生命在他里面。问题就是你看不见那个宝座就是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同样的，今天有谁能看见我们的主已经登上宝座了？除了爱他的这些，除了爱他的这般基督徒之外，我们就在我们心里，他永远是我们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为什么在旧约神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讲大卫，而且特别来讲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我想用一点的时间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启示，那几乎是涵盖了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。所以我们这几天这一段时间所交通的，其实就这两卷书了，等于是两卷书。那不过呢，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他，特别从宝座的角度来看他。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所以有一天神要把宝座赐给他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一定是合乎他心意的。那么他怎么能合乎他心意呢？你看见圣灵在这个时候需要在他身上工作才可以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大概这个所大概大卫被高的时候是15岁，他真的登上宝座是29岁，所以中间呢经过了14年的时间。 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今天我们主，虽然大卫受膏他已经是王了，但是你看见怎么样从受膏一直到宝座，等到真的宝座出现在人中间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在暗中做了14年的工作。所以难怪你看见吗，大卫他这个名字啊，加如果根据他希伯来的原文把他数字加起来刚好是14，所以你看14代14代又14代。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你看见刚好第一章有14个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14很明显就代表什么，就代表大卫是怎么做王的。我们的主是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大卫达到宝座是经过十字架，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。所以现在我们从新约的光里面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到底怎么训练大卫，神到底怎么在他身上工作，最后呢你看见神把他放在宝座上。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说，的的确确经过了神在大卫身上有多少年多少年的雕刻。那么这14年呢，大概可以分作3段。第一段他是牧人，第二段呢，就是因为他做牧人的时候神做了2件事。第一，借着撒母耳暗中高了他。第二，他战胜了歌利亚。我们知道他打败歌利亚可以说他一生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后来他受逼迫，后来你怎么知道他是王，现在很清楚的。今天在老百姓的中间一定有人能杀万万，那个人才是王，千千是不够的。就是因为大卫杀死了歌利亚，所以有人就说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所以现在不止有人高他，现在就着他的经历来讲，他就是得胜的，他就是做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在那个时候明显扫罗是坐在宝座上，但是扫罗坐宝座那位不过杀千千，没有坐宝座的那位反而杀万万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谁是百姓的君呢？谁是坐在宝座上的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和他做牧人很有关系。我们叫他的得胜，他一生的转捩点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神让他做牧养做牧人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能写23篇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看见圣经里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，那么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因着他被高了，所以现在呢神要把他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神叫万事互相的效力。你看见吗？不错，今天呢神暗中的高了他，没有错，的的确确神是暗中高了大卫，但是最后神在环境上就把他放在扫罗那个环境里面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个时候他就学了很深的功课，他的功课是2级的功课。有人恨他恨到极点，那个是扫罗，有人爱他爱到极点，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，一个是扫罗的女儿米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他在宫中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得胜了战胜歌利亚，所以才把他放在宫中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如果主给我们得胜的经历的话，那么你看见神做的一切都是美好，看见吗？就是因为你得胜了，你就平步青云了，你就把他现在你看见就神就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就学了一些很美好的功课。那么这就是在宫中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。那宫中的学的功课就是他成为爱和恨的焦点，有人爱他爱到极点，有人恨他恨到极点。所以在爱和恨的这个交集底下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卫在宫中的那一段时间。 然后最后一段就是他流亡的时间。他流亡，他起头呢是躲到躲到哪里去？躲到撒母耳那里去。他以为到那里就好了，结果没想到扫罗地毯是要找他。那最后呢，他没有办法，所以最后他决定，他不能够再在基比亚待，不能再在皇宫这一带待，因为他知道说扫罗要他的命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经过约拿单的证实，扫罗果然要除灭他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开始流亡了。那么流亡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。他在做牧羊的人的时候，他大概就已经注意到有一天他可能要流亡。如果流亡的话，那么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躲藏的？所以呢，有一个地方叫亚多兰洞。这个亚多兰洞呢，离开他的家不过是11里，因为他的家在伯利恒是在高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亚多兰洞是在山谷里面，所以远远的他虽然躲在亚多兰洞，但是呢，他还可以怀念他自己的家乡。所以他老早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家，有一天如果没有家的话，但是我可以流浪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把自己隐藏到一个地步，我仍旧能想我的家，而且敌人呢可以完全找不到我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段他在亚德兰德，然后实在不行了，他就去投靠加特，就投靠加特王。那么我们说加特呢，可以说是五个这个腓力士城的一个很重要的城。那么实在说来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大卫的敌人就是哥利亚，就是从加特来的。所以等到他投靠加特，后来没有想到被认出来了，所以他只好装疯。那么然后呢？后来我们说几经转折，后来就又漂流到西弗的旷野，然后呢又到了马云的旷野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，然后呢扫罗像地毯似的要追杀他，到了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他干脆又投靠了加特王。他觉得我只要到了非利士人阵营，那么扫罗就不会再追他了。那么在那里呢，他又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那么他怎么样他都不肯对付谁，都不肯对付神所搞的。所以这个是扫罗，这是大卫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神高了他，但是呢他知道说是神高了扫罗，所以他怎么样他都不敢碰他。有一次几乎我们知道说亚比筛几乎就那是第二次，那么他可以说很可以就把扫罗解决了。但那个时候大卫就告诉他说，如果扫罗他出战阵亡，那不是我的事，如果神怎样对他都不是我的事，这是神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但是我绝对不肯害神所告的人。所以这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你只要对敌人仁慈，你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今天如果你放过他，你明天要继续流浪天涯，你明天继续要背十字架。但只要你今天你掌握机会，你解决了它，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。大卫不肯，怎么样就不肯。所以从这里就显出什么？大卫他的确是那个王，虽然他没有宝座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最后从敌人的口中说你要做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的朋友说你是王，你还不是；如果敌人说你是王，你真的就是王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就在敌人的口里面证明说大卫果然是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次他几乎差一点在战场上要和扫罗对峙，就后来神在，所以后来你看见神就借着环境叫他没有 这样没有不可能和扫罗针锋相对的地步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这个扫罗果然就死在基利坡山。那么意思就是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叫因为腓力斯就在腓力斯与腓力斯人对抗底下，那么扫罗和约拿单就阵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卫是不是很高兴，是不是兴高采烈呢？没有。我们如果读圣经都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写了一首诗，那首诗是为了敌人写的，那首诗是为着多少年追赶他追杀他。你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被逼迫，一天到晚被糟蹋，一天到晚被追赶，你看这个人一定是所有的忍耐都用光了，所有的爱通通用光的，弟兄姊妹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能够叫一个人被逼迫而他一点都不苦读，今天许多时候你听听弟兄姊妹的感交通你就知道了，他在那里受苦让全世界知道他在那里受苦。但是大卫不是如此，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当他里面苦读了，然后他自然那个水一定是苦的，告诉别人一定是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你看大卫按道理来讲经过这么多年被追杀被追赶，人要你的命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样都不肯为敌人讲话，你一定是觉得你用最重的话最苦最毒的话。但是到最后你看见大卫这么多年他里面没有苦毒，对扫罗没有苦毒，而且等到扫罗阵亡的时候他能写一首挽歌，他能写一首诗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都不是做作的，你就显出来他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，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怎么样是合乎神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不是王呢？许多时候我们做了肉体的努力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忍受一点的逼迫一点的误会，弟兄姊妹一看我们马上就变成非常苦读了，马上我们就显出我们的本相来了。但是不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王？如果是王的话，你看见环境在我们底下，所有难处在我们底下，所有误会都在我们的底下，你不是受误会支配，你不是受环境支配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动不动一些环境就叫我们不做基督徒了，如果动不动就叫我们软弱了，证明我们不是王。你看见吗？我们是奴隶，我们做了环境的奴隶，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奴隶，但是主爱我们，主拯救我们，主把王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最后就是要献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扫罗，等到大卫替扫罗写挽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那大卫可以说他已经到了高峰了。所以既然他王的生命到了高峰，那这个时候那个宝座是和他刚好是完全相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宝座乃是和我们的生命相等的东西。如果今天一个人做丈夫，他觉得我坐在丈夫的宝座上，但那个生命如果和他不相等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这个用外，你可以叫人奴隶式的顺服，但人家里面不会佩服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应该有宝座，今天所有这样做丈夫的应该有你自己的地位才对，那个有高度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你有那个高度，什么时候你有那个宝座，那是因为你生命长到那个地步。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经过这十四，我们有没有经过这十四年的训练，十四年到底我们学了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难处不是我们谁不愿意掌权，谁不愿意坐在高的位置上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大卫真的经过了圣灵的雕刻？如果我们计算没有错是十四年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为什么大卫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，那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他是我，他是先卑微才升高的，他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 才达到毛泽东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想再清楚，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如果学大卫的宝座，那么这就是大概我们知道这十四年他学了什么功课。好，我们讲的这十四年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不光是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比方说他怎么做牧羊人，那我们等一等，我们会再复习一下。圣经的确告诉我们，有最少两章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做牧羊人。我们普通很不容易去读他的。那么除了这两章的圣经之外，那就是一共有四篇的诗篇，是讲到他怎么样做牧羊人。那我想最清楚的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就是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那么我们说过，因为大卫是牧羊人，所以呢，到了春天夏天以后，他一定要带着羊走驿路，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光待在家里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羊的习惯很不好在哪里，如果你只让它在一块的草地上吃的话，它永远在这块草地上吃，它所有的动作都在这个草地上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知道整个草地就被污染了。所以好牧人怎么样，好牧人是一定要把它从一个草地带到另外一个草地。所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夏天到的时候，那么牧人呢一定是把羊带出去走，然后从一个草地走了另外一个草地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牧羊人是在外面过夜的，许多时候他是在外面过夜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第八篇第三节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的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他做牧人的时候，尤其当他带着羊群在野外投宿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好几个晚上应该在外面，所以他能看见星星，也能看见月亮。那这个时候你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那个牧羊人的时候来训练他，让他认识创造宇宙的神。那不光如此，如果你把第八篇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对照的话，哎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是个认识神话语的人，那慢慢你就发现这一段原来与神的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的。这里特别讲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。所以讲的人算什么的时候，大卫就因着他做牧人，他就认识创造宇宙的神，而且他也知道说今天神在他身上有个旨意的。那个旨意是什么呢？那个旨意乃是对付他的仇敌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普通在普通在他牧羊的时候，一会儿来的狮子，一会儿来的熊，那是敌人，这羊的敌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要带领他怎么样能够得胜，怎么样能够胜过狮子，怎么样能够胜过熊，怎么样能够脱离熊和狮子的爪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他常常需要依靠，常常需要学习的。所以这里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你看看，就着和歌利亚来对比来说，大卫不是吃奶的，大卫不是婴孩吗？我只是相对来说的，但是呢，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就看见这些诗篇就能够显出来，就是说虽然一个事情没有发生，但是呢他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他才知道说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人已神你这个天使已经堕落了，那个时候仇敌已经盘踞整块的地方了， 那么现在神要怎么来解决他的仇敌呢？现在他下面就明白了，他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大卫现在明白了，这很明显是创世纪的故事，这明明是大是亚当的故事，但是神的确是给亚当荣耀和尊贵来冠冕。然后呢，神派他做海陆空的大元帅，让万有呢都伏在亚当的脚下。那什么时候亚当伏在神的脚下，他就带领万物就回到神的脚下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神所失去的领土就收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第八篇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说在那个时候，证明说大卫是读圣经的，大卫也是读旧约圣经的人，但另一面呢，他能在主面前默想，他很清楚的，他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借着这些诗篇能够告诉我们。那这些功课在哪里学的呢？很自然的就是这样，当他在做牧羊人的时候，也看见很明显的主借着这里讲到太阳，讲的月亮，讲的星宿，讲的月亮，讲的星宿，因为是晚上嘛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在他做牧羊的时候，你看他学了这些功课，很有意思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看第十九章，这个大概也是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。